感谢你又再次恩赐了我们这一段非常极为珍贵的时刻，能够由你挑选你所爱的每一位，你小小羊群当中的每一个孩子们，我们的弟兄姐妹们都来到你的跟前，来到你的脚前。我们今天又再一次的来到你跟前，来学习你要对我们所诉说的话语，来聆听你的圣言。我们祈求你。差遣你的圣神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光照我们。借着你今天的圣言，你所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知灼见，帮助我们对你的真理、对你的圣洁有更多、更深刻的认识，也更祈求你的圣神加添我们、赐给我们力量，常常能够在你的圣言当中生活。在你的真理当中行走，帮助我们不被这黑暗败坏的现今的世代的邪恶之风而影响，来夺取了我们在你的生命当中属于你的那一份圣洁。主耶稣，我们深深的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今天我们查经的时间都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祈求你来带领，祈求你来光照。我这样感谢赞美敬拜，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各位小小羊群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平安啊！今天很高兴我们又可以相聚在一起，来继续我们二十课先知书。我们已经进入到第20章，那我们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是借着上一次结束的第7节，我们开始从第8节到第11节。那首先我来为各位先读和合本的第8节到第11节。以西结书20章第8节，他们却背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请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我却为我民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民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在这列国人的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感谢赞美主。那我们接下来请何绵姐来为我们念思高版的二则课先知书20章8到11节。
八节，但他们竟背弃我，不肯听从我。没有人抛弃自己所喜爱的偶像，也没有人丢开埃及的神像。那时，我本想在他们身上发泄我的愤怒，在埃及地狱向他们尽泄我的怒气。然而，我为了我的名没有这样做，免得我的名在异民眼前及在他们居留的地方受到亵渎。因为我曾在他们眼前显示给他们，要领我的百姓离开埃及地。我引他们离开埃及地，领他们到了旷野，给他们颁布了我的诫命，给他们启示了我的法律。凡遵守那些法律的，便可赖以生存。
谢谢赞美主，谢谢何明姐。我们接下来请伊娃姐妹来为我们念英文本的 Amplified Bible。
Ezekiel chapter 20, verse 8 to 11. But they rebelled against me and would not listen to me. They did not every man cast away the abominable things on which they feasted their eyes, nor did they forsake the idols of Egypt. Then I thought, I will pour out my wrath upon them and finish my anger against them. in the midst of the land of Egypt, but I acted for my namesake that it should not be profaned in the sight of the heathen nations among whom they dwelt, in whose sight I made myself known to them by bringing them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So I caused them to go out from the land of Egypt and brought them into the wilderness, and I gave them my statutes and showed and made known to them my judgments, which if a man keeps, he must live in and by them.
感谢主，谢谢伊娃姐妹为我们念的英文本。好，那我今天呢就开始来分享。我们从第八节开始，第八节这边讲到说，但他们竟背弃我，不肯听从我。没有人抛弃自己所喜爱的偶像，也没有人丢开埃及的神像。那时，我本想在他们身上发泄我的愤怒，在埃及地狱向他们尽泄我的怒气。那当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就在想，天主他为什么对于偶像这件事情，他会这么的愤怒？竟然愤怒到他必须想要在以色列子民身上发泄他的怒气。那而且天主对于铲除偶像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坚决的。在这一节里面，其实就是回溯到以色列子民最早的历史当中，他们那时候在住在埃及地，然后被奴役400年那一段时间，那他们向天主哀哭，所以天主拣选了梅瑟，要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免于他们继续受埃及人的奴役。那我看了一下，梅瑟在领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然后受十诫给以色列子民的时候，是在公元前的1250年。那在1250年前，天主就已经对偶像这件事情是非常严厉的，从来没有说能够允许以色列子民，然后任凭他们这样子去崇拜偶像。那一直到我们现在在读的厄泽克先知书这里面，在厄泽克先知他于公元前的592年蒙召做先知，就是充军后的第五年做先知的时候，从梅瑟那一段时期领以色列子民出埃及，一直到厄泽克先知书，其实中间已经历尽了600多年。那600多年的时间，天主还继续在做这个洁净偶像、铲除偶像，要从以色列子民，就是他所拣选的特选的种族、王家的司祭的这一群子民当中，他还在做这样子洁净的工作。那这真的是让我看到，就是说天主对于偶像的憎恶是有多么多么的强烈。那也看到说以色列子民他们的只有他们这么的，与偶像的连结的这样子的一个罪恶，这个邪恶是有多么的深，花了600多年哦，然后还是这样子，就是一个很悖逆的一个人性的一个黑暗。那我就去查到哈，就是说在第八节这边讲说，天主坚决的这么严厉的对待偶像这件事情，它的由来到底是什么？第八节这边讲说，没有人抛弃自己所喜爱的偶像，这里面有所谓的自己所喜爱的偶像，还有埃及的神像。好，那我去查了一下，在智慧篇里面，智慧篇的话，和合本没有这一部书，但是思高本里面，有着这一部书。那我想说，我就看到这一段描述，就是说偶像的这一件事情，它为什么这么严重？在天主的眼中，为什么这么严重？啊，这边有蛮 仔细的详述的，我就来分享一下。智慧篇的14章第7节，这边讲到，木头如使用得当是可祝福的，但是人手造的木偶和木偶的制造者却是可诅咒的。制造者因为他造了木偶，木偶因为虽是腐败的东西，竟被称为神。不前进的人与他行的不前进的事，同样为天主所憎恶。所以木偶与造木偶的都必遭受惩罚。为此，天主必要惩罚列邦的偶像，因为偶像在天主的造物中成了可憎之物，成了人们灵魂的障碍，做了愚人脚前的陷阱。发明偶像是淫乱的开端，创造偶像是人生的腐败。起初原无偶像，也不能永久长存。由于人的虚荣心，偶像才进入了世界，为此已注定很快就要结束。一个父亲因他儿子的夭折甚为悲伤，遂为自己早死的儿子立像。他虽是已死的人，如今却敬之如神，并传令家属礼拜献祭。这种不前进的事，香延日久，变成了习俗。以致守如法律，再加上君王的命令，雕像遂受崇拜。住在远方的人不能当面尊敬国王，便由远方设想君王的相貌，为所要尊敬的君王制造一座可见的肖像，向那不在跟前的殷勤献媚，如同就在跟前一样。艺术家的野心把那些不认识君王的人也都诱来，为扩大这项敬礼。艺术家原为讨有权威者的欢心，就竭力运用自己的技术，使君王的肖像格外美丽。民众受了这精美手工的吸引，不久以前，那当人尊敬的，现在却奉之为神了。这变成了人生的隐祸。因为遭受不幸或受暴君压迫的人们，将那不可道出的名字，也就是偶像，加给了牧师。所以在这边很清楚的讲到，天主，他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要铲除我们人心中的偶像，以色列子民的偶像。那在11节。智慧篇14章11节讲到说，因为这些偶像，它会变成了是人们灵魂的障碍，就是与天主的爱的连结，跟天主建立爱的关系的障碍。然后呢，他就做了愚人脚前的陷阱。所以，一切不认识天主、不爱天主真理的人，只想要寻求偶像的人，就是愚人。那偶像就是这些愚人的陷阱。那陷阱是什么？偶像就断绝了人跟天主建立一个爱的关系，能够到达一个永恒生命的这样的陷阱。那天主是爱，天主为神的本性是爱，他是极其慈悲、缓于发怒的天主，他怎么能够忍心看到人被这个偶像来断绝了他与他这个永恒的生命之源呢？所以，天主带着极大的爱，他迫切的、必须的、必定的要把这些偶像从人的心中，还有人所造的这一些死物当中的这一些崇拜给拔，就是要从人的心里把它拔除出来。那天主他就会用各式各种样的办法。甚至需要用到惩戒的方式来需要把这些偶像给摧毁掉。OK，那自己所爱的偶像呢？这里面其实偶像带给我们人的是一种把我们人带到越来越自我的中心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向里面。那我们如果真的是观察到我们周遭，经常现在拜偶像的人，他们所求所想的都是只有自己，自己，自己，我要，我要，我要。 很特别明显。我每年回到台湾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周遭有许多的朋友。我觉得最近就是有回到台湾，然后有机会跟一位很好的朋友吃饭。那每年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我都观察到一件事情哈，他都会送我们一些他去偶像那边求来的，所谓的护身符或什么，我不理解哈。那我发现说，这个偶像里面都什么，都是藏有什么东西呢？都是藏有钱财，所以他要送我们的这些东西里面呢，都是祝你发大财，然后等等等啊，财源滚滚来，就是财，就是钱。那这一些是什么东西？就是我要的更多。其实天主给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空间，那是一个神圣的空间，是在装天主跟我们的爱之间往来的爱的那个流动，那个属灵生命的一个富足。但是偶像他不知道什么叫属灵的富足啊，他就是只是会一。不断的拿那个物质的东西，想要来填满人内心的那一个空缺，所以我那一个很可爱的朋友，我真的很爱他，我也常常要把天主的福音传达给他。那所以呢，他在给我们的东西当中，就是钱财啊，就是钱财啊，对啊。那所以，我也常常跟他分享说，其实我们人心灵哈。有一个很大的满足，那是无形的哈。那个爱就是说我们摸不到、看不到，可是我们经验得到、我们感受得到。那种渴望，对爱的渴望是没有办法用那种有形的物质来填满的，那个是不相称的东西，那是完全不相称的，怎么有办法去填呢？金钱这种东西，它所买来的都是物质，它怎么去填满我们人对内心的那个？对爱的渴望的那个空缺呢，这完全不相称的东西是不能够融合在一起的。所以天主在看待偶像这件事情，它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人不知道啊，人不知道，他以为有很多的金钱，他就满足他的生活就没有任何问题了。那。所以我的这位朋友，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他不认识天主，他就一直在这个钱里面的追求追求。那当然有一个很好的理由是，我要栽培孩子，我需要花很多的钱，我要建立我的家庭，我要花很多的钱。那但是呢，就是由于就是已经过度的追求，所以他只会把现有的那些钱财放在更多的一个很危险的那个。投资里面，就这样子一直丢，一直丢，丢进去，到最后就真的被魔鬼给吞噬了，钱都没有了，哎，就是毕生积蓄就没了，就没有了。所以其实，在天主的眼里看来，难道天主不知道我们需要吃喝吗？对不对？不需要，不知道我们需要养家吗？养孩子吗？但是。我们到底怎么样达成我们在世对家庭还有对孩子的责任？这个是有天主的方法的，是有天主愿意我们遵循的道路的，并不是偶像只给我们的那一个，你就是尽量的去追求，去追求，去追求吧。你追求，你就会有很多，你就会有很大的说我是这样子吗？断乎不是哈。天主的道绝不是这样子行走的。天主的道告诉我们说，在马窦福音里面，主耶稣跟我们说，你们当先寻求天主的国，应当先寻求我的国和我的义，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这一些祝福，天主早就预备好了。但是我们属于主的人，我们不能够是只要天主的祝福，然后我不要天主。这个就是非常的本末倒置的，非常的在天主的眼中是邪恶的。 所以这个这是我最近就是说看到的，真的遇到一个就是说，在我的生活里面，真的这样子的人很多，不认识天主的人，那也让我去想到说，其实看到这样子的身边的人是会很担忧的。那这也圣神也常在这些事情上不断的让我就是说有一个更大的警醒，然后有一个更大的负担，到底怎么样能够把天主的真理、天主的圣善、天主的美、天主真正的是他的祝福的，哦，他愿意所祝福的这条道路，人生的幸福道路，在于天主的爱内，在于天主的旨意内，我怎么样去分享给我身边的朋友，也是常常是我很大的一个天主所给我的工作，那也求主能够帮助我，能够也帮助我们群里每一位属于主爱的人，都能够有天主的智慧，然后天主给我们的能力，他人通，然后来把这一些天主爱的真理，在他真理里面的爱，能够传输出去，好让更多的人能够醒过来。醒过来这样子，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看到就是说这个埃及的神像，那在埃及的神像这边，智慧篇的15章15节哈，这边有描述，为什么天主他要以色列子民去丢开埃及的神像？智慧篇15章15节这边讲，他们将一帮人所有的偶像都看作神明。这些神明有眼不能看，有鼻不能喘气，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摸，有脚不能行，因为都是人的作品，是那由天主借得气息的人所捏造的，实在没有一人能造出一个与自己相似的神。有死的人只能用邪恶的手造出死像，他本人远胜过他所崇拜的东西，因为他尚有生命。这些东西却从来没有。此外，他们竟还敬拜那些最可憎的动物，因为这些动物与其他动物相比更为愚笨，再就其为动物而言，也并不美丽或值得人爱，只是些不得天主赞赏和祝福的东西。所以在埃及的神像真的有各式各样的，我从圣经上这几段话读到，那确实有一次有机会，刚好在一次的一个旅游座谈里面，听到有一位埃及人的导游哈，他在介绍他们国家，有一大篇幅他是介绍他们的信仰。我当时坐在那边，我真的是听到瞠目结舌，就是说他们真的什么都可以拜啊。天上的星星，他们也称为神；然后月亮、太阳都称为神，动物都称为神。那所以，这些受造之物呢，都是天主所造，其实是出于天主的爱，他愿意与我们共享这个世界的创造。我们应该是因为看到天主，手中的这一些创造而来。发自我们的心，向天主献上我们感谢赞美，他恩赐我们这么多，可以陪伴在我们一生岁月生命当中这么美的事物。其实从这些受造物，都是要反映出天主的全然的美善。但是呢，因为人的无知，他竟然会把不是天主，我们是天主肖像所造的，竟然把非天主肖像而受造的这些当成神来拜，所以那真的是愚蠢吗？绝对是愚蠢。我常常在想，这些事情真的是很愚蠢。为什么要去拜动物呢？这从小我是生长在台湾的民间传统信仰的这样的背景哈。以前家中的长辈会带我们小孩子啊。东拜西拜的，其实我虽然不是很聪明的小孩，怎么念书也不很不行这样子，我觉得 这件事情，我都觉得说，为什么人要去拜动物？我都觉得心里面很好笑。哎，所以，我没有办法理解，我到现在还是很没有办法理解。其实台湾还是有一些地方哈，他们还是拜这一些东西，那木头啊这一些。那当然在。我上一次听到了，在那个埃及他们的那个旅游介绍里面，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理解说，哇，为什么这么有天主高度智慧所赋予高度智慧的人，哎，会去做这样子的事呢？那难道大家都不会有一个疑问吗？怎么会这样子呢？如果动物那么厉害，都可以来帮我考试了，对不对？我都可以考得很好，为什么还要拜他们？那我这一次真的也有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分享哈，我说你去想想看，为什么你要去拜祖先？我说祖先是可以纪念哈，我们可以追思，我们可以尊敬他们，他们比我们的父母已过世的，我们纪念他们，但是他们的灵魂真的都需要让天主来拯救他们，他们也是需要被拯救的一群人的灵魂。哎，你怎么会去把他当成神来拜，然后求他保佑你呢？我就提出这样子的问题，我希望我那个朋友可以好好去思考一下这个逻辑是什么。我觉得，用人的比较一般的逻辑来想，我都想不通了，那更何况天主的奥秘。他的创造是这么深奥，这么奇妙，天主怎么能够接受呢？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所以，想当然尔，天主他这么对我们这么爱，他怎么可能会放任我们再继续这样愚蠢下去，对不对？然后把自己的永生断送掉，所以他当然会想要发泄他的愤怒啊，发泄他的怒气。那在第九节。主又说，天主又说，然而我为了我的名没有这样做。其实以色列子民背弃天主，不听从天主，还要做这样子败坏愚蠢的事情。那天主是真的是想要灭了他们啊？就像我当父母亲一样哦，我的小孩这么不受教，我心里面我是会气到，对不对？但是呢，主说为了我的名没有这样做，第九节。免得我的名在异民眼前，即在他们居留的地方受到亵渎，因为我曾在他们眼前显示给他们，要领我的百姓离开埃及地。天主并没有要消灭他们，他反而是要把他所爱的百姓赶快带离这个危险、黑暗、邪恶之地，不想让他们再继续的这样子受到了影响。那这边提到说，我为我的名没有这样做，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说，何为上主的名号？那上主的名号大有威能，大有权柄，大有能力。那到底在上主的名号在圣经上是怎么讲？那出埃及记的33章19节，这是上主对梅瑟的诉说的一些话。上主答说：“当我在你前呼喊亚威名号时，我要使我的一切美善在你面前经过。我要恩待的就恩待，要怜悯的就怜悯。所以，上主的名号是带着恩待怜悯人的主。又说，我的面容你绝不能看见，因为人看见了，我就不能再活了。上主的名号是极其圣洁，他是蛮有权威的。”谁能够在他面前站立呢？若带有罪恶的人，就在他面前是不能够存活的。上主又说：“看，靠近我有个地方，你可站在那磐石上。当我的荣耀经过时，我把你放在磐石缝里，用我的手遮掩你，直到我过去。当我缩回我的手时，你将看见我的背后，但我的面容却无法看见。”上主真的是非常怜悯我们，当我们还没准备好的时候，他就把他自己的手遮掩了他的荣耀，遮盖了他的荣耀，好使我们能够在他面前存活，活着。那我想这是为了让我们 给我们更多的机会，不断的能够在他面前圣化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允许他的手来洁净我们。当我们有不洁的时候，那在出谷记的34章第5节这边讲，上主乘云降下，站在梅瑟身旁，他便呼喊亚威名号。上主由他面前经过时，大声喊说：“亚威，亚威是慈悲宽仁的天主，缓于发怒，富于慈爱忠诚。”这就是上主的名号。他对万代的人保持仁爱，宽赦过犯、罪行和罪过，但是绝不豁免罪罚。父亲的过犯向子孙追讨，直到3代4代。梅瑟急忙伏在地朝拜说：“无主。”若是我真在你眼中得宠，求无主与我们同行。这百姓固然执拗，但求你宽免我们的过犯和罪恶，以我们为你的所有物。所以，一切属于天主的人，属于他爱的人，我们这一群都是被他所拣选的人，我们都会愿意去像梅瑟一样去祈求天主跟我们同行，跟我们同行。然后呢？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行思想有离开天主圣洁的时候，我们多么多么也渴望天主在我们身边来告诉我们：此路你不要行，你应该行，我为你指道指出的正路。那这就是基督徒应该常怀有的一个心怀还有的态度。好，那再来就是第9节这边讲说，天主为了他的名号，他并没有做就把以色列子民给消灭的这样子的一个意志的决定呢。这也是缘由于在出谷记32章这边，那有一段。就是以色列子民，他们见不到梅瑟上山去跟天主会面，那见不到梅瑟下山，他们就不耐烦了，所以他们就开始造了金牛。那这一段呢，当他们造了金牛以后，那当然引起天主很大的愤怒，所以呢，天主也跟梅瑟讲说，在出谷记32章的第7节呢，他就跟梅瑟说：“你下去，因为你从埃及国领出来的百姓败坏了。那他们呢，很快就离开了我给他们指示的道路，为自己筑了一个牛犊，朝拜他，向他祭献，并且说：以色列，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天主。”上主又向梅瑟说：“我看这百姓真是一个执拗的百姓，你且由我向他们发怒，消灭他们。我要使你成为一个大民族。”所以，本来天主就是跟梅瑟说，他要消灭这些悖逆败坏的这个以色列子民，但是梅瑟他却求上主他的天主息怒，说：“上主，你为什么要向你？”用大力、用强硬的手背由埃及国领出来的百姓发怒呢？为什么要叫埃及人说他是恶意领他们出来，要在山中杀死他们，由地面上灭绝他们呢？求你息怒，撤销要加于你百姓的灾祸，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巴郎、以撒格和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向他们起誓说：我要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繁星那样多。我所许的那整个地方必赐给你们的后裔，叫他们永远占有。天主遂撤销了要加于百姓的灾祸。所以这个天主撤销百姓的灾祸，真的是也是梅瑟在天主面前，他向天主祈求，那他也提醒了天主，这百姓是你拯救出来的。那你是不是就要继续的把这百姓放在你的心怀里，不要消灭他们，免得仇敌来亵渎你的圣名呢？那因为 因为刚刚前面提到，就是说上主的名号，他是极其慈悲、缓于发怒的天主，那这是他为神的本性。所以这第九节，就是有充满了一个天主救恩跟怜悯，为属于他的人，他总是预备了他满满的救恩跟怜悯，不断的给我们机会，能够回心转向他，时时刻刻警醒的在他的圣洁当中生活，哦，是常常回心转向他，转向他，那。在我们这新约时代的子民，属耶稣基督的子民，那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他就会不断的在洁净我。他每洁净我们一次，他也同时赐给我们更多能够过圣洁生活的力量，然后一步一步带领我们朝向他那成圣的道路。第十节，我引他们离开埃及地，领他们到了旷野。天主把以色列子民领到了旷野，那。我就在想这一段话以色列子民他们400年来在埃及地备受奴役，他们备受奴役的同时，其实他们在400年来也沾染了非常深的那一种偶像崇拜，还有那种罪恶，然后很多恶习的那样子的一个生命，所以天主。当把他们领出来的时候，不是会允许他们这样就灭亡了，就死了，就算了。他天主引他们出来以后，他们还要天主还要重新的塑造他们，他要在旷野里面，旷野就是杜绝了这世界所有这些败坏的诱惑里面。那在旷野里面，他们身上带了这些不洁不义、这些罪恶、邪情私欲的这些罪。天主是要炼净的，那就像我们的生命重生得救以后，我在看待我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有很多这世界的恶习啊。我不是说哦，我被天主救了，然后领了洗啊，一次领洗就永远得救。里面我的生命还有很多污秽不洁的地方，我很多自我中心，然后嫉妒啊、怨恨啊、羡慕啊。这些爱世界啊，其实这些东西还在影响着我，所以是必须要经过一段旷野的时期，那让允许天主进来，好好的整理整理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在让天主在这个旷野里面教导我们，更多更多的死于自己，死于救我，死于那一些恶习，那一些不洁的一个己。然后能够更多的转向天主的圣洁，转向耶稣基督，越来越是因主而活，为了耶稣基督而生活，而不再是一直在为着自己的想望、自己的那一些妄想而生活。我刚临洗的时候，我心里面。常常每次出门就会看到人家哇住豪宅，开豪车，对不对？心里面还是有那一些羡慕啊。但是我很感谢天主，他并没有在环境上，允许我可以这么轻易就得到这一些物质的享受。对，那我自己也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炼境当中，真的。越来越看到耶稣基督的美，那他的爱是什么？真的就是让我很深的体会到，就是说，其实真的真的，人一生当中最渴望的就是那一个纯洁无瑕的爱。那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在金钱上得到，没有办法在物质上得到，没有办法在人的爱里面得到。真的，当我们在旷野里面，这些资源都没有的时候，我真的就是只能转向耶稣。一开始是被迫转向耶稣，转向耶稣基督，跟向他渴求爱。可是慢慢经验到，就是说原来这样子的转向，真的就是一个幸福道路的开始。真的就是经验到、体尝到，哇，耶稣基督的爱是如此的甘甜如饴。那其实让我们。 里面生命的爱，就是说生命的这个范畴，我们的心越来越宽广，越来越大，那也不再是能够被这些物质、这些金钱所牵绊。在主内真的学习到说，只要耶稣基督在我内，他的国在我内，我真的都会供应无缺。那我们家中，我们自己家里面的经验到的就是这样子。每次当有需要的时候，哎，真的天主就开了一个门。你说，供养孩子啊，然后家庭所需都不够吗？真的是都很充足啊。而且每次，哎，有需要的时候，主的手就来。其实经验到不是那一笔钱进来的满足，而是说主啊，你这么爱我，你知道我现在有需要了，你真的是我的爸爸，我的好父亲，你就给了。有的时候就觉得说，真的是体验到天主的爱，他不会离开我们，然后他的爱是非常安全的，是比我们去买任何保险都还安全的，他就是这样子给。那主耶稣基督其实他就是我们现世生活跟永恒生命最大的保障，就是他。所以感谢赞美主。所以这个旷野为每一个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这都会是一个必经的过程。那我现在在分享陪伴的一些慕道友当中，他们有很多人生命现在是遇到很大的困难的。有婚姻上的破碎的，有财务上的困难的。那其实我会很愿意跟他们分享说，真的，我跟随耶稣基督没有跟你告诉你说，你天天常蓝了，但是耶稣会跟你讲说，我天天与你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你只要跟随我，那我觉得这个真理是我们必须要，我们已经走过这一段路的基督徒，必须要跟现在正在入门的这一些慕道友、望教徒，需要跟他们分享的，就是说真正的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样的一个道路，是会经过旷野的道路。那他们需要去认识旷野的道路是什么。那是一个炼金的，而且这炼金之后，生命是更美好的一个生命。所以感谢主，这真的是这几段经文，然后那给我一个蛮大的启示。11节这边讲，给他们颁布了我的诫命，给他们启示我的法律，凡遵守那些法律的，便可赖以生存。所以这边出谷记子，天主把他们领到了旷野里面的时候，当然就要重新把全新的能够引导他们到一个全新的幸福道路的一套价值观，就是要教导给他们。那这一套价值观就是什么？我们最基所有基督徒的一个根基哈，就是在天主在西乃山上面所颁布的这10诫。那我大概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这十诫在出谷记的20章的第一节开始，天主训示以下这一切话说：“我是上主，你的天主，是我领你出了埃及地，奴隶之所。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你制造任何仿佛天上或地上或地下水中之物的雕像，不可叩拜这些像，也不可敬奉，因为我上主，你的天主是祭邪的天主。烦恼恨我的，我要追讨他们的罪，从父亲直到儿子，甚至3代4代的子孙。凡爱慕我和遵守我诫命的，我要对他们施仁慈，直到他们的1000代子孙。这实在是天主多大的爱，他手短吗？一点都不手短。我看到的是他的仁慈是到他的1000代子孙，我就在想，我1000代子孙我都还看不到，在哪里？但是天主真的应许了，不可忘乎上主你天主的名，因为凡忘乎他名的人，上主绝不让他们免受惩罚。应记住安息日，守为圣日，6天应该劳作，做你一切的事。 但第七天是为恭敬上主你的天主当守的安息日，你自己连你的儿女、你的仆婢、你的牲口以及在你中间居住的外邦人都不可做任何工作，因为上主在第六天内造了天地、海洋和其中一切，但第七天休息了，因此上主祝福的安息日也定为圣日。第十二节，因孝敬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好使你在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地方延年益寿。13，不可杀人。14节，不可奸淫。15节，不可偷盗。16节，不可作假见证，害你的近人。17节，不可贪你近人的房舍，不可贪恋你近人的妻子、仆人、婢女、牛驴。及你近人的一切，这十诫里面，天主讲了很多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其实不可的这几个重要的教导里面，全系在我们应该爱上主于万有之上，要爱人如己。所以这一些不可制造雕像。是因为我们必须要爱天主于万有之上。后面的这几条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些就是天主在告诉我们，我们应当爱人如己。我们要爱身边的人。当我们爱身边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去做杀人、奸淫、偷盗、假见证。还有贪恋人的房舍、妻子、仆人、婢女等等之类的，所以这天主所禁止的，都是为我们最大的好处。他是为了要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免于一切的凶恶。因为经上也说，人种什么就得什么，所以。我们犯的是什么罪呢？天主就会用什么罪来惩戒我们。那，我愿意分享的就是说，我们身为天主的子民们，我们是多么蒙恩有福，我们是一群蒙恩有福的基督徒，我们更应该珍惜也保守天主所赐给我们这一份圣洁。不要去做无理的事，不要去贪我们不该贪的物质、金钱或人，那我们就能够在如同11节这边讲的，凡遵守那些法律的，我们都可以赖以生存，不是光可以生存而已，而是会活得非常的幸福与美好。那很天主的祝福。是源源不绝的，常常是超乎我们所思所想所要的。很多时候，我们爱天主、爱耶稣于万有之上的时候，我们得到的祝福，会跟天主说：“主啊，主啊，你的祝福真的很足够了，很足够的，我已心满意足，感谢赞美主。”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各位弟兄姐妹。那我们接下来先请，我们敬爱的苏老师、苏大哥来为我们分享今天的读经。
感谢赞美主耶稣，又把我们聚在他的跟前，读他的话，领受他的光，经验他的爱。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20章8到11节，我们可以从第七节开始复习。以西结书的20章第7节，耶和华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比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更多。我们不知道我们为什么活不好，他告诉我们活不好的原因就是这些偶像，就是这一些罪恶。那么我们会听他的话。 一切就会从败坏中间得释放，从黑暗中间进入光明。我们继续读第八节，他们却背离我，就是他们听到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却不把神的话当作话。这一个背离，不肯听从耶和华的话，就是罪。人类的第一个罪就是这一个罪，这个罪是单数的 sin。那么这个罪就会带出了很多的罪恶 sins，好多好多各式各样的罪。我们不解决这第一个罪的问题，我们就活在罪恶中。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继续活在罪恶里面，那么不肯听从，不抛弃他们眼所爱那可憎之物。这一个错误的生命，就爱一个错误的东西。这一个东西明明不好，烟不能再抽了，就偏偏要抽；酒不能再喝了，偏偏要喝；毒不能再吸了，就偏偏要去活在这一个毒瘾不可自拔的罪恶的困境中。这一个眼目的交奢。这一个肉性的贪婪，是那一些可憎的东西，不离弃埃及的偶像。偶像就是一个位置在我们的心中，或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很看重一个东西，一个位置。那一个位置本来应该是神至高者，神的位置。那么把神的位置用其他的东西来取代，就叫做偶像。有人的偶像是金钱，有偶像真的是酒，有人的偶像是赌博，有人的偶像是各式各样的罪恶，眼目的骄奢，今世的不洁，以及世界里面那一些声色犬马，那背后就是撒旦。那借着这一些肉性的诱惑，把我们勾引去，我们就听这个偶像的勾引，拒绝听神的话，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因为神给人各式各样的恩惠，很多很多的恩惠，他们不听，他们不愿意，他们不愿意照神的美意来承受神美好的祝福。不但不愿意，而且引更多的人活在这个罪恶中，罪是会传染的，就使得众人一个天真无邪的这一个孩子，在罪恶中变成一个极大的恶人。所以神非常非常的痛心，他有在极大痛心中间显示出他的圣洁跟公义，神的愤怒。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六章，启示录的第六章，那里提到了当第六个印被打开的时候，第十二节，这第六个印被打开的时候，有地大大的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天上的星辰堕落于地，如同无花果被大风吹落，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好像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这一个震动极为可怕，为什么会震动呢？那一个震动就是耶和华的愤怒。我们继续读第十五节：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穴里，都在躲藏，躲藏在山洞、岩石的穴中，还是害怕，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在宝座者的面目， 和羔羊的愤怒，就是宁愿被石头完完全全的倒在身上压碎了，也不愿意看见耶和华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子到了，谁能站得住呢？他的愤怒要洁净一切的罪污，然而他对那一些敬畏他的人，他的慈爱会用他满满的爱把我们护守在他的爱中，就不在这一个悖逆之子要经验的他的愤怒。他本来要将这愤怒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路中所定的，因为我们前面读到第五节，在埃及地他就将自己向他们显现。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在埃及地的时候就向他们显现，就向他们应许，必要领他们出离世界埃及的压迫，到他为他们准备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了一个福地，他所祝福的地方，也就是预象着他要给我们。爱他、跟随他、顺服他的人，永远的福分，天国。而他们在埃及就是不听，继续的败坏。他要在路中所定的第九节，我却为我的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他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行的原因，不是以色列子民悔改。也不是以色列子民领情，而是因着他的名，他的名就是他的性情，他的特质。在出埃及记的33章那里提到了神显示他的名，就是他的荣耀。他是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他的慈爱直到永恒的。这就是他的性情，他的性情里面有慈悲，极其慈悲，缓于发怒。缓于发怒不是说不会发怒，而是不轻易动怒，不轻易发怒。所以他不断的延迟他的怒气，因着他的慈爱，因着他那一个怜悯的心，他的怜悯是这样的深，这样的强。是因着这一个缘故，他没有立刻审判。对于今日的我们也一样，当我还不认识主时，是活在罪恶中却不自知，把他关在门外却没有感觉，说了不该说的话也没觉得怎样，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多了，真的吗？这50步笑100步，其实都是胆怯的逃跑，都是。有罪的，罪没有说一点点没关系，就像这毒，不能说很多的毒或一点点的毒，有的毒性很强，这一点点一滴的这水珠就可以把你毒死，跟你喝一碗是一样的，上网，它是圣洁的，那么它怜悯我们。我们也在他的怜悯中，是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免得我的名就是他的慈爱，直到永恒的这怜悯被别人误会，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的眼前被亵渎，好使得人不知道他是极其慈悲、良善、宽仁的神。他过去是这样，今天仍是这样，将来直到永远，他都是极其慈悲，缓于发怒。我们要以他的慈悲为我们悔改的机会，赶快的悔改，不要像以色列子民，他们没有进到福地，就是继续的悖逆，死在旷野里。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在这。列国人的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现。他把他自己向着他所爱的选民以色列民，是在全世界的列国列邦人的眼前 显示出他荣耀的名，他的性情。他也在我们的生命中，要向那列国万邦不信的人显示他是谁。就是当我们活在他的恩典中，活出他的生命，遵循他的律法，就有生命的见证，是地上的盐，世上的光。这世界的光是在人前照耀，山上的城市不能隐藏的，那灯也不能放在斗底上，而是在灯台上照亮。屋里的人照亮世界的人，好使人看到基督徒的善行，神子女的善行，就能把光荣归给天上的父。以色列子民就是承继着这一个使命，要向列国万邦显示他们的神是极其慈悲，是圣洁的，是缓于发怒的，是全能的。那么，好使的。列国万邦能够在以色列子民的见证中也认识耶和华，耶和华愿意把他的救恩也赐给从以民到列国万邦。我们很多今天的人不是以色列人，我们却得到了亚伯拉罕的神、雅各的神、以撒的神，那一个真神给我们的真爱。赐给我们的真理，让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的33章第14节，耶和华向摩西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就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就是你若不跟我们同去，你只是派遣我把你的子民带到。”牛奶与蜜的福地，你若不去，那怎么可以呢？不要把我们只是差遣去，你要亲自和我们同去。第16节，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的眼前蒙恩呢？人怎么知道我们是在你的眼前是蒙你的恩典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们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我们所以跟世界里的人不一样，不是眼睛比较大，嘴巴比较小，很漂亮，都不是，也不是这一个外在的各式各样的特质，而是我们有主耶稣，他与我们同在，他跟我们同行。他带着我们，我们跟随他，就经验到有各式各样美好，那一个真真实实的美好。当他把他自己显示给他的子民时，因为他是祭邪的神，他告诉他的子民，第一个最不能做的就是把偶像当作神来敬拜，不可以敬拜偶像。不可以有任何的受造物的占据了神的位置。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都不听他的，我们就继续的活在跟他有一个很破裂的状况，也就是我们不跟他往来，我们不跟他同行，我们不听他的话。当我们会听他的话时，他就喜欢继续的告诉我们一句一句的话。他的话会洁净我们的生命，他的话给我们生命的亮光，他的话给我们得救的智慧，他的话给我们得胜的喜乐。那么，他就继续的带着我们，就有一切各式各样的美好，就在我们与他同行的道路上。好使得很多人看到了这一些与主同行的见证人的生命的见证，就能够把光荣归给神，也带着渴望承受了这一个美好的盼望。我们继续翻到以西结书的20章第9节，我们再读一次。为了我的名的缘故。我没有立刻显示我对 以色列子民的愤怒。我没有在埃及中，他们不悔改而艰辛的时候，以我的愤怒消灭他们，而因我的名的缘故，免得我的名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在这列国人的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现。就是我们与他同行，听他的话，那么他就借着我们，他是世界的光，拯救了一群属于他的人，他使得我们也成为世界的光，他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光荣的希望，带我们进入他光明的国度。我们是世界的光，要向这世界显示我们的主是真神，他可以让一切拜偶像的人有真实的盼望，因为偶像不能给你什么，只有真神可以给我们真正的自由、丰盛、美好生命。第十节，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他把他们从埃及的那一个受压迫的奴隶的身份上释放出来，让他们不再留在那一个偶像崇拜。很多可憎之物的各式各样世界的诱惑里，领他们到旷野，把他们领到旷野。旷野就是进到福地的前面的这一段路，就是一个炼净的过程。生命记第八章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我们听他的话，就会活在他的丰盛，活在他的祝福里，人数就会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所起誓应许的乐地，牛奶与蜜的福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在旷野引导我们，我们都会经验到这一个耶和华神带着重生得救他的子女，经过了旷野的这一个美好的经历。然而，这旷野的道路是必须的，而是我们要在那里学习，我们要在那里得到生命的进化。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学习，就会留级，就会学得很久。本来从埃及到牛奶流蜜的迦南福地是不需要走40年的，一年都不需要。但是他们因着额间心硬背逆，就在那里走了40年。这40是炼净的那一个圆满的期限。你还不能被炼净，就不能够出离旷野，进不到福地。这一些不愿意顺服、听神话的人，就死在旷野里，没有进到福地。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如果也背逆，就会死在世界里，不能进到天国里。这旷野里的这一段日子，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这一个苦练你，英文是 humble you，就是使你谦逊下来。谦逊的意思就是会听神的话，骄傲就是不听神的话。开始神的话，你对我不听你的话，有这么多的痛苦。我现在要听你的话，我不丢掉偶像，有这么多的麻烦。我现在要丢掉偶像。不管那个偶像是多么有价值的，曾经我的父亲也送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玉，因为是上面有偶像。以前我不知道，当我知道了，没有什么联系，把它打碎。我的父亲后来也信神，他当然知道，他会很高兴我做这件事。我没有跟他说，因为这东西是我的，他给我的，我也忘了跟他说。 但是他如今在天上，我相信他会很喜欢的，不让偶像留在我跟他之间，不让偶像留在我的家中，阻挡我的家人得救。我们要把偶像完全除掉，这一个 humble you 就是让我们学习的顺服。开始顺服有一点苦，哇，好值钱哦！可是，一刹那打掉了就没了。天天在那边挣扎要不要，这苦就更多。你要挣扎40年吗？试验你，就是神在看，人在做。神在天上看着我们如何愿意顺服他。你要知道你的心内。你心内是如何？肯遵守他的诫命，还是不肯呢？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单单靠食物，乃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语。这一个肉身的饿，却得到了天降的神粮。就是神的话给了我们。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就是奇迹异事。40年衣服都穿不破。如果你是那一代所生的婴孩，衣服很小；小孩衣服也很小。这年轻人长大长得很快的。我小的时候，因为家计的经济。我们每一年会有一次穿新衣，就是过年的时候。而每一次的新衣都是一样，就是学校的制服，那个是我们的新衣。可是每一次的袖子很长，什么很长，因为我们会长大，要穿到明年，它还是会破。那么40年都不破，这么好，哦，不需要再去买衣服了。而这个鞋子也不会破，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我们经验到他与我们同在，是非常亲密的父亲带着儿子。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一个地方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的水来，再也不是旷野的景象，而是丰富天国的丰富。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这是耶和华的应许。这是耶和华告诉他们：你学会了顺服，而且显示出你的顺服。那么。就能够得到这一个他应许在福地里的各式各样的丰盛。让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20章第10节，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领他们到旷野，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给他们，他就把各式各样的丰盛、各式各样的光启示赐给我们。他赐给我们的话，就是生命，就是一切的丰盛，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太初有道，这道就是神的话，就是耶稣把他的肉、他的身体赐给我们，让我们吃了，活到永远。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如果我们遵行他的话，就必活着。遵行的意思就是，我把他的话听到了，保守在我里面，活在他的话语里。他的话在我里面，给我真实的生命力量，装备我来有能力遵行他的话。遵行的意思就是，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他说：“不可拜偶像，我就不要偶像；不可贪婪，我就不要贪婪；不可贪婪别人的财物、别人的妻子，我都不要。”这十诫 是非常清晰的、明确的，只是我们要不要遵行。如果我们遵行，我们就进到他的话语的保守中。他的话是永恒的，天地会过去，从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你在他的话语里，就永远的与他永恒的在一起，跟他紧密的在一起。他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的话里面，我们开始认识他是谁。他的话就是主耶稣，我们把他的话吃下去，我们有力量就活在他的话语里。这一个永活的神，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生命，都是圣灵，都是力量，都是光。都是丰盛，都是平安，都是喜乐，我们就惊艳到他给我们这极丰富的生命，跟他有亲密的认识跟往来。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永生顾名思义就是永远活着的生命，不会丧亡的生命，神给我们的生命。如果给你这么好的国度，只给你一天的生命就死了。那我为什么要花一辈子进入那个地方，只得一天的好呢？是进到那边就永远不会死了，这是永恒的好。这永生就是认识阿爸父是唯一的真神，以及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所以永生就是认识父。认识主耶稣，认识指的是亲密的往来、亲密的关系。我们认识他，就会永远的活着。我们抓住偶像，抓住罪恶，拒绝他的话，这偶像使我们永远的伤亡。我们不会认识他，在他的国度里，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人。我们都是认识他的人，怎么认识？就是顺服听他的话开始，一切的恢复都是从顺服开始，一切的问题、罪恶都是从背逆开始。活得好好的，什么时候背逆开始就开始有毒进到了生命，生命开始下沉。悔改吧，神的国临近了，神的爱吹迫着我们，我们要悔改，回到起初的爱，回到永恒的爱，爱他，在他内生活，活在。他的爱里，遵循他的爱，也以他的爱来爱他，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全部的诫命就总结在爱神超越一切，爱近人如爱自己一样。愿爱我们的神永远受光荣，我们永远要活在他的爱中。感谢神，荣耀归给神。我把时间再加还给玉琪姐妹。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苏大哥为我们美好的分享。那接下来我就开放时间，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有感动的，欢迎分享。好，我们首先请徐英姐来分享。
好的，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刚才舒大哥的分享。今天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想想上一次查的时候呢，是有几个长老来求问先知，那主就借着先知的口跟他们讲，就是说你们的祖先怎么样怎么样。在这一段查经中，我好像想到了世俗上的一句话哈，就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我们本是在黑暗中生活的，一起来看一段圣经，就是《厄弗所书》的第5章第8节，说：“从前你们原是黑暗，现在在主内却是光明，生活自然要像光明之子一样。”还有一句是在《哥罗森书》的1章13节，他由黑暗的权势下救出了我们，并将我们移植在他爱子之的国里，爱子的国内。就是看到了以色列子民他们的生命在埃及中其实是非常的劳苦跟负重担，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是被黑暗的权势所压制的，他们没有自由。但是主在今天这一讲中说，我要领他们出埃及，就是主要做的目的是要把他们从那个黑暗的权势底下出来。 那想一想，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其实，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也跟他们一样，就是在罪恶中生活，没有自由，就是你不想犯罪，但是他罪就牢牢地抓住你。纵使有的时候我想行的善，我行不出来；我不想做的恶，我却偏去做。那这一个苦难，这一个苦楚，天主知道，所以在时候到了，他也派遣他的仆人向我们传福音，把我们从这一个过去的这种生活中带出来，其实最重要的，他要把我们带到他天主给我们预备的光明的国度里，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国，神的国。那在这个国中呢，有国法啊，世界上埃及有埃及的法律，这一群人是因着在埃及生活，所以他们的生活性情都染上了埃及的恶习，甚至不知不觉他们就认同了他们所拜的啊是。享受了那一种生活方式，可是主要带他们进到的那个国里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他是圣洁的。那同样，他给我们今天所预备的一个国是天上的国，是永远的国。他呼召我们要进到他的国里，所以他说也说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刚才舒大哥分享的时候说讲了那一个福地哈，很多的说天主说房子啊不是你们盖好的啊，地里长出的那些也不是你们种植的，其实就都是他所预备好的。那以色列子民他们因着在埃及，所以他们生命的性情他们没有办法满足这一个国的要求，我也在想，其实，在我们各个的小家哈，也自有自己的家规。当然，不像过去啊，过去有的大户人家会把家规写出来哈。那你是这家的人，你必须遵守这个家规。那现在也一样，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约定啊，这个是应该怎样，那个应该不应该怎样。那以前我听过一个见证，就是景梅姐讲那个泽康哥，因为他在军队有军队当兵的背景，所以他做什么事情呢都很有规矩，啊，家里呢就是说你的衣架要朝哪个方向放啊，都要朝哪个方向放，鞋子呢朝哪个方向摆啊，全部都要朝哪个方向摆。那景梅姐刚开始就觉着不太适应，那也让我想起，其实真的是天主的国，它一定有它的规矩。但是这个国呢，它不是要束缚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一想规矩，就是好要把我束缚起来，而是他说这个国今天有一句话说是让他们活，就是第11节说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主给我们的法令，主给我们的典章，它的目的是让我们活。但是埃及呢，他给他子民所定的呢，实际说是不能够活。那反过来说就是死，一个是要给你生命，给你活。可是你在埃及所形成的这个生活习性，或者是个旧的生命是没有办法承受天主的国。经上也说血跟肉不能承受天主的国，所以主要把他们目的是带出来。那你要进到我给你预备的国度中，你就必须要遵循我的法律。这一个法律跟你在埃及时是不一样的，是我想让你活着，我要把你从那个死的里面，让你死那一个国里边，让你死那一个律例里边，把你释放出来。那终究我是让你活。那这一个目的，主把在放在以色列子民面前，所以他就跟他们讲：我是你们的神，我是你们的天主。啊，你们要遵行我的诫命，要遵守我的典章。可是这一群呢，他们就是不听，他们悖逆，不肯听从，所以主在这里向他们发怒。其实也很好理解哈，我想在一个家中，若是我的先生在我家定了一些什么规矩，他不是要束缚我们，而是让我们说，哎，不要去做那些不好的，以免受到伤害。如果我的孩子天天在家中回来啊，切。偏偏就背逆他的爸爸，我就是要做你不让我做的事情。那我想，如果是一个正义的父亲啊，有责任心的父亲，他一定会管教他的孩子，因为知道这样的孩子的结局就是丧亡了啊，甚至是更严重的。他原来舒大哥说，你不找自己的爸爸，去找爸爸的敌人啊，去来让他做这个，你为他做这个，为他做那个，其实就羞辱自己的爸爸，那更要教训他啊。若是不想放任他，让他最后落到一个丧亡的结局里，就是一定会管教他。所以这个旷野呢，就是以色列子民被管教的、被净化的一个过程。刚才我们也在分享，我说本来是40天的路程，他们走了40年。其实就算40年，如果他们在旷野中，他们真的悔改了，那跟天主给他们预备的那一个永远。天主给我们预备的国是永远的国，是将来我们永远与他在一起。那这40年来，相对来说也是 常非常的短暂，即便是这轻微的苦楚，那是与将来所要享受的那无法比拟的荣耀是无法说出来的那个荣耀是无法比拟的。所以我就在想，那主这样的管教他们，在他们旷野的时候，带着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派遣他的仆人，派遣他的先知，跟他们说，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能够承受他给他们所预备的果。那反观今天我们自己的信仰生命，我也在想，很多的时候我这个天然的生命在世界里染上的习性不是说天主说你非得让我把它丢掉了改掉，而是他觉着这对我们是有害的。那我自己的先生也一样哈，他以前抽了很多年的烟，我也用了很多的办法，我说哎呀，这对身体有害啊，因为世界的人都说抽烟吸烟有害健康。很多人得肺的就变得不好啊，生命就变得很虚。那我爸爸也是在医生的劝导下把烟戒了。那我想，你看我爸爸能戒，你怎么不能戒哈？就是用了很多自己的办法，但是后来真的是，一看自己也做不了什么。那直到主在他生命中动工，圣神在他生命中感动，他一下子就把那个烟戒掉了。他抽了几十年的烟，一天可能都至少要2包一包那样的。那这个烟，他说从那一刻起，他从来再没有受他的诱惑，而且他从他戒烟了以后呢，他的气色就非常好啊，人看他就都是白白的粉白粉白的，那过去的脸都暗沉的。所以我想，主不让我们做，不是说他限制我们自由，而是他要给我们好的那一份，他让我们不要因着这一些恶习伤害自己的身体，也不要因着这些事情，那不能够承受他的果。其实他要炼尽我们的生命，使得我们能够堪当承受他的果。真是主是这样的好，他这样的爱我们。那我也在想主啊，在这个旷野里，虽然看似好像是不如曾经的埃及有这个蒜啊、姜啊、鱼啊这些吃的，但是却深深的相信主，你在这里一样供应，你供应我天上的那一个玛纳，你供应我磐石里流出的活水，甚至你在这里供应舒大哥刚才也说，我的吃穿衣服都不会破鞋子都不会破，衣服都继续40年都可以穿，就是主他在供应我们，那他最终的目的也不是让我们就停留在旷野里绕，而是说他要炼尽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够进到他给我们预许的那一个国度中，真的是很感恩。越想就觉着主啊，你教训我吧，主啊，你管教我吧，宁可我在这个世上有的时候受你管教的苦，但是我不愿意失掉你给我预备的那一个永恒的福乐。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的光荣都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玉琪。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徐云姐美好的分享。好，我们请华秀姐打开音频视频来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很喜欢听，就是参与苏大哥带领我们来到主前，领受主的话语，由主亲自，他来教导启示给我们他的真理。参加这样的聚会是很喜欢也很享受的，感觉耳朵很有福。然后也听到每一位分享的弟兄姐妹，真的是看到每一个人都是圣神的充满，在主耶稣基督里是发光的、闪亮的珍珠。那我今天分享是，只要是快要轮到我，下周就是轮到我带领，快要轮值轮到我。那我就会把握时间开镜头，然后就讲话，做一个适应的练习。那今天在这里，第20章第8节，我们读到说，没有人抛弃自己所喜爱的偶像，也没有人丢开埃及的神像。很奇怪，我们属于主的人，我们都知道一切的好都是从神而来的。那不属于主的，我们最好全部就是跟我们不相关，是 没有瓜葛的。可是为什么这里还没有人抛弃所喜爱的偶像？没有人丢开埃及的神像。在这里，刚刚玉琪的分享讲得很清楚，关于这个偶像跟这神像，人怎么会这样子的？就是一个混沌、愚昧、无知到这样的地步。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我看这个以色列人呐、啊，是上主的选民，属于主的，是上主特选的。那属于主的，就是蒙主的眷顾、保护，领受主的恩宠，就是一无所缺的。那还要去抓着那其他不属于主的，去贪婪、去迷恋那些，做什么呢？让我们觉得说，怎么是这些从我们从读旧约就看到是神亲自带领的，然后。人是这样子的，常常的去悖逆。我们的神又派遣了许多的先知，还有他的人，像梅瑟，他到埃及派遣梅瑟到埃及领这一群神的子民出来。可是我们读圣经这样子读啊读啊看，以色列子民依然的常常的。是这样子左右偏移。我既信主，我既属于主，可是我又爱世界。这个让我想到说，我对我自己生命的一个反省。我们刚刚提到说，在旷野走40年，哦，我不止走40年，那我就看自己的生命，做一个深刻的，我在默想当中想。哦，我真的要深深的向主认罪。我没有完全的说，哦，我完全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也知道，在主里面，主所给我的好是那圆满的、全备的爱。所以主也教我们说，要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主。唯独侍奉主，这样子就好啦。那可是呢，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好像真的变成活在世界上是跟世界的人一样？这让我也看到说，做一个醒思，我们基督徒是不是有时候以为自己好像比别人清高？好像比别人还圣洁一些，高人一点，好像是这样。可是其实呢，有时候我们主日或者我们去教堂的时候，去教会，到那里表现的是多么的爱主，是圣洁，大家是合一，是不是有时候一出了教会就忘记了，就活得跟世界的人一样？那个跟外邦人就是不信主的一样，甚至在这个去权谋什么，好像更用那个心机是更恶的。这个邪恶就是我们既蒙主眷顾周详的，给我们的一切恩赐，我们却还去抓世界的。这不是更邪恶吗？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想到说，我们常常说，主就是这葡萄树，我们就是这葡萄树的枝条。那这枝条不结果，就要怎样砍掉？砍掉，丢在路上晒干，丢到火里去烧。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真的是求主常常来光照。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是不是有一些习以为常的习惯，甚至可能是很习惯的一些小习惯，就是我就是这样的生活，我没有察觉说这不是主所喜悦的，所以求主，求主，我们常常来到主前求主来光照我，光照我们，我来检查我生活中是不是有一些。 我的心思、我的情感，甚至上周我听到林红姐妹说的那个眼神啊，那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在他的光中，才能够真正的看到主的这真光。主耶稣这真光就是真理，就是我们唯一的道路。这个道路也是主所赐给我们永恒的盟约，就是进天国。与他享永生，与他在一起，求主能够成为真正的，就是成为我们每天我们的生命。主也已经这样子应许，他来救赎我们，为我们死，为我们赎罪。他的死就是赐给我们，在他里面成为这新的生命。他亲自成为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这复活的生命。所以在今天的这一节经文，我们提到关于这里，怎样的奉主耶稣的名，我们真的愿意决志弃绝一切与主不相合的。而这主的名，我们知道是权柄，是尊威，是荣耀，是智慧，是富裕，是圣洁，是不可亵渎、不可轻慢的。所以不可能是让我说，哦，我既属于主，某一部分我还要按照我的，是变成自己在生活中做主。那、no, 我们完全的，我们真的是举起我们的手，高举主耶稣的名。主，我属于你，你在我生命做主。所以，我们要怎样的是说，真的主在我生命做主？这边提到关于旷野，是的，刚刚玉琪也讲很清楚。当我们到旷野，什么都没有，我们就抓着主，我们就知道主供应的一切是充充足足、丰丰富富的。而在主耶稣基督里，主教我们做什么？顺服、谦卑的顺服主，就是敬畏上主。主，我们尊主为大。而刚刚苏大哥也提到什么？遵守主的诫命。所以其实主的诫命并不沉重，我们就是在主内一个安息，来领受主的教导，然后呢，就愿意紧紧跟随主。刚才徐颖也提到天国，对，这就是主给我们美好的应许。这个应许本来我们是不配得的，可是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来到主前，亲密的呼喊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也谢谢主耶稣来赐给我们，因着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给我们披上这义德的外衣，我们就因着主耶稣基督与天父和好而称义。所以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充满感恩。我们纵然还没有成全，主是圣洁的，他还喜欢我们是圣洁，可是我们就是还不圣洁。那可是主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真的是充满感恩。他赐给我们什么？我们因主耶稣基督的名领受水洗，而且我们常常的，我们每天时时刻刻，我们都可以仰望主，领受这圣神的活水，而且我们领受了圣神的火炼净我们，把我们生命那些杂质，是因着圣神的光照，让我们知道我们哪些是不属于主的，我们就愿意说主，你的火这样子炼净，使我的生命是成为一个那晶晶的生命。也感谢主的爱一直与我们同在。我常常觉得，哦，我的能力，我的力量，我的软弱或者我的困境，感谢主，他应许天天与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那我们也知道，一棵树，这个树啊，栽培的 好还是坏，就是看这树结的果实。刚刚苏大哥也带我们读《默示录》第六章，那第六个印，那边提到未熟的果实，这就让我想到说，那十童女，这十个童女都在准，都要迎接新郎，也都准备了。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呢，是讲到说有五个童女，她们的油不够了。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就是常常的来领受圣神的富有，让我们的灯，我们这个灯在主前的这个金灯台，还有我们爱主的这个心火。是常燃不息的。我们已经得救，领受这个得救救恩，也在这个救恩的这个凯旋行列里。但愿我们都坚持到底，是真正的取得这个得胜的生命。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名，充满感恩。我分享到这里，交给可爱的玉琪。
感谢赞美主，谢谢可爱的华秀姐的美好分享。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最后祈祷。我想我们可以圣神无可言喻的叹息，向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献上我们内心一切的渴望与祈求。我们借着圣神的转导，我们一起向主耶稣奉献上我们馨香的祈祷。啊哒个哒哩个哒哩个哩个哩哩。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光荣都归给爱我们的天主，爱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苏大哥。
感谢赞美主，谢谢玉曲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查经，谢谢每一位美好的参与。更要感谢神，让我们定期的来吃他天降的神粮。我们吃饱了，我们喝足了，我们喝的是他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这些都是在属灵的福地里，是在天国里，我们预先吃到了。我们深深的感谢神，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